第四篇，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超越天使。希伯来书是一卷对比的书，将神在基督里的经纶与旧约的事物做对比。收受本书的希伯来信徒有许多人，一面看重对基督的信仰和在基督里的救恩，但另一面也宝贝他们原有的宗教背景，就是神照着旧约所设立的。那并不是异教学说，也不是人想象的发明，乃是照着神的预言设立的。神曾吩咐他们的先祖订立了圣殿的礼仪、条例和立位人的侍奉，这些都是神所吩咐、所设立，甚至也是神所祝福的。希伯来信徒就是来自这样的背景，但自从他们在基督里有所看见之后，就困惑起来。我们如果处在他们的情形，也会感到同样的为难。希伯来信徒为着基督和他们的老旧背景这两端感到为难，这二者都是出于神，而现今他们必须在当中有所选择。他们如同在桥上犹豫，尚未离开那一端，仍在边界徘徊。他们已经蒙召继续往前渡河到另一边，他们并没有拜偶像，因为圣殿是为着敬拜他们先祖的神建立的。在立位人的侍奉中，祭司们献上神所命定的祭物，并照着神的吩咐烧香。希伯来信徒很难把这一切完全的放弃，他们手中持着两端，一手持有基督，一手持有他们先祖的宗教。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背景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在环境上也遭遇到难处，有逼迫临到他们。虽然他们热爱他们的老宗教，当时那宗教里的大祭司却是领头的逼迫他们，要他们表明立场。也许大祭司这样说，你们如果要做以色列人，就同我们留在这里，把基督和基督徒通通忘掉。你们若要做基督徒，就必须离开我们，出去吧，我们不准你们在我们中间生活。这个就是写希伯来书时希伯来信徒的处境。在这卷书信里，我们看见主的灵的智慧，他并不责备他们。这卷书中没有责备的灵，没有责备的话，也没有责备的腔调，因为责备并不管用。主这位灵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，就是借着对比。帮助小孩子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给他们一个比较，让他们以白和黑对比，基督与宗教对比，召会与世界对比，得救与灭亡对比，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拣选。本书的作者也是采用这个方法，他阐明在神的经纶中有些什么，给他们看见基督的超越与他们老宗教的对比。那个老宗教就像漆黑的背景一样，没有黑的背景就显不出白的有多么的白。若是要显明白有多么的白，就需要黑的背景。要记住这个原则，希伯来书常常用这种对比。犹太教里到底有些什么重要内容，叫犹太人的先祖那么的宝贝呢？犹太教是根据旧约形成并建立起来正统纯正的宗教，其中主要的项目就是神，神就是他们的夸口。其他任何宗教都没有这样的一位神。譬如佛教所说的是无稽之谈，甚至算不上是宗教。宗教是帮助人敬拜神、侍奉神， 叫人有好行为来讨神喜悦。佛教里头没有神，只有哑巴的佛。佛教的理论说，每个人都能成佛，只要你好好的修炼，至终你就能成佛。这完全是魔鬼邪说。照样，孔子的教训也不该视为宗教，而且孔子从来也不教导宗教，他的教训全是在伦常道德方面。在他的教训中有几次提到神，不过他只是告诉人不要得罪神，因为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现在我们来看回教。回教的经典《可兰经》其实是假冒旧约的一本书，这本书非常的狡猾。可兰经虽然说到神，也包括创世纪的历史，但完全是假冒的。犹太宗教是纯正正统的宗教，所以有真正独一的神。就某一面说，他们有真神，这位神是他们的夸口，直到今天犹太教仍以这位神为他们的夸口。其次，犹太教有天使，其他的异教中只有小鬼，而小鬼和天使是无法相比的。圣经指明天使是非常靠近神的，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是和两个天使一同显现，他们三个看起来很相像，可知天使的身份有多么高，甚至连律法也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因此犹太宗教也以天使为夸口。第三，犹太宗教也以摩西为夸耀，因为神的律法是经由他颁赐的，特别是在古时候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杰出的领袖，但是摩西这个领袖在所有的领袖中更是不凡，他的著作也无人能比。不必说全部摩西五经，只需要拿出其中之一的生命记就足以证明。生命记极为超特，乃是在三层天上，圣经以外的书只能算是在地平面，有的甚至更低，如在地底下。摩西所写的实在高超，我非常爱读，尤其是生命记，既甘甜又柔细。他写的五卷书真的是精深，如同金矿，你越挖掘，你获得宝藏越多，真是深不可测，难怪犹太人都以摩西为夸耀。第四，是以摩西的哥哥亚伦为首的祭司体系。摩西不是祭司，他乃是旧约时代的使徒，而亚伦是大祭司。摩西受神差遣到百姓这里来，而亚伦从百姓这里回到神那里去。摩西预表基督从神那里来到人间，而亚伦预表基督从人到神那里去。犹太人有这样一种的祭司体系，在神面前侍奉神，并顾到百姓的需要。就一面说，祭司不仅是侍奉者的人，还是天上法庭的辩护律师。能有律师一直顾到你的案件实在是好，犹太人就有这种的祭司律师。今天你若没有律师，就没有保护，但有了好律师的照护，就能够安心。其他异邦的宗教里并没有在神面前照顾他们的律师，但犹太人却有祭司在神面前做他们的律师。这些祭司侍奉神并照顾以色列百姓的案件，所以犹太人以祭司为夸耀。第五，也是末了的主要一项，犹太教以神与他们所立的旧约为夸耀。犹太人能成为神的子民，乃是根据神照着他律法所立的约，他们是神立约的子民。在这个地上没有其他的国民有这样神圣的约，使他们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和要求做神的选民。 只有犹太人有这种神圣的约，使他们成为神特别的选民，所以他们以这个约为珍贵，也以这个为夸耀。希伯来书的用意是要给希伯来的信徒看见，神的救恩超越犹太教。犹太教所夸耀的是神、天使、摩西、大祭司亚伦、旧约及其侍奉。作者用以上五项为根据来做一个对比。他首先指出，在神的救恩里，第一超越的不仅是神，也是彰显出来的神，就是子神。然后他继续的揭示基督超越天使、超越摩西、超越亚伦，并且他所立生命的新约也超越字句的旧约。希伯来书的第一个对比是将救恩里的神和犹太宗教里的神做比较。犹太宗教里虽然有真神，却是一位隐藏的神。相反的，在神的救恩里，神彰显出来了。这位彰显出来的神就是子神。子神乃是神的彰显。使徒约翰得救以前，还在犹太宗教里的时候，他不会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。但是当他写约翰福音时，他说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话成了肉体，我们都见过他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约翰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在约翰一书里说到将那做我们生命的神彰显出来的这一位，是我们所听见过、亲眼所看见过、我们的手也摸过的。这就是在救恩里的神。犹太教里的神虽然是真的，却是隐藏的，然而在救恩里的神却是彰显出来的。在旧约，神曾借着众先言者说话，但是神从来不把自己彰显出来。在新约，就是在神的救恩里，神在子里说话，而子乃是神的话、神的说话，甚至就是神的自己。他说出神，表明神，也彰显神。古时候神是间接的借着众先言者说话，但如今他是直接的在子里说话。彼得与主同在变化山上时，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，但他仍坚持着老旧的观念，把摩西和以利亚和神的儿子并列在一起。他应该知道神不再用以往的方式说话，不再有摩西，不再有以利亚，只有神的儿子。彼得需要过河，只听神的儿子。现在子是神独一的话，他独一的说话，他是神的表明和彰显。他不仅为神说话，他更是讲说神。他是神荣耀的光辉，是神本质的印象。他是彰显出来的神。在救恩里的神比在犹太宗教里的神更美。在犹太宗教里的神是隐藏的，在救恩里的神是彰显出来的。神在子里说话，子是创造天地的一位，他一点不差，就是造物的神。他也是那维持、载着并推动万有者。他用他大能的话维持、载着并推动万有。他也是受膏者，被立为整个受造宇宙的承受者。而这位被立的承受者就是神自己。这位神一点不差，就是犹太人的神。但是他又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犹太人的神。但对于我们这些真正的希伯来人，神已经启示出来、彰显出来，被我们摸着、 被我们接受，被我们得着，更天天被我们经历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多位弟兄从前是犹太人，如今成了希伯来人。在他们来到主的恢复之前，他们都知道神，却没有享受他。在他们的宗教里，他们只有神这个名称，却没有对神的经历。如今他们却都经历到了神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就指明，真希伯来人的神远比老犹太宗教里的神更好。他不仅是父神，也是子神。神这两面可以从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看到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的名称为永在的父。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但是他的名却称为永在的父。父如今乃是赐给我们的子，父是指他的所事，子是指他赐给了人。就着他是这位神来说，他是父；就着他所赐给我们来说，他是子。正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清楚的启示，所赐给的乃是子，而他却称为永在的父。父是指神的所事，而子乃是指他赐给我们，所临到我们，在我们的经历中被我们得着。若是他只是父，我们就根本得不到他，也不能享受他。赞美主，他是赐给我们的子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子乃是从父而来的神圣恩赐，这神圣的恩赐就是神自己。神是把他自己作为神圣的恩赐，在子里赐给了我们。我们的神是彰显出来的神，是临到我们的神，为我们所接受、所经历，也成为我们每天的享受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这位神当然比犹太教的神更好。这位神是耶稣，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自己。他是神的彰显，是神临及我们，是神被我们接受、经历、享受并得着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子这位彰显出来的神比天使高得多，他超越天使。不仅在救恩里的神超越天使，就是在犹太教里的神也超越天使，因为天使乃是神的仆役。天使是风和火焰，不要把天使看得太高。也许你们有许多人想要做天使，但是要知道，天使不仅低于基督，也低于我们。即使在旧约时期，神也超越天使，天使只是为着神的定旨效力。因此我们的基督，神的儿子，当然比犹太教的神更超越天使。天使就像风和火焰，不过是受造之物，子却是创造者。天使是受造之物，远不如子；子是创造主，远远超越天使。希伯来书一章四节说，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超特，他就比天使更美。这更超特的名就是子，这个在以下的各节会有充分的说明。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呢？又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儿子呢？罗马书一章四节说，基督按圣别的灵说，是从死人的复活，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。他从死里出来，这就将他标出为神的儿子。基督已经被标出，并被宣告为神的儿子。他已经得到这个超特的名。基督乃是在复活里被宣告为神的儿子。他远超过天使。复活的意思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指新生的起头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指着他的死说，他成就了洗罪的事。第五节指明他的复活， 就说他身为神的长子。这是召会新时代的开始。召会是那些借着他的复活由神而生的许多弟兄组成的。希伯来书一章也说到基督复活之后的升天。十三节说，你曾对哪一个天使说过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？这里清楚是指升天说的。基督这位升天的神子，在他的升天里远超过天使。他不在坟墓里，也不在地上，他乃是在至尊至大者的右边。这是基督的升天，在升天里他正式就职，以执行神永远的定旨，就是建造召会，并带领许多的弟兄进入荣耀。基督升天登上宝座以后，就坐着等着他的仇敌被征服，坐他的脚凳。以后他还要再来，他这位神的儿子在他再来时也超越天使。第六节就包含这个意思。再者，神在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的众使者都要拜他。怎么知道这里是指他的再来呢？因为这里说到基督是长子。基督第一次来时是神的独生子，经过复活的过程，独生子成了许多弟兄中的长子。这里说长子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节是指的他的再来。他再来时乃是长子，神第一次带他到地上时他是独生子，但是神在带他这个居人之地来时，他乃是长子，那时众使者都要拜他。基督再来之后就是他的国度，在他的国度里，他这作为神的长子而来的一位也远远超过天使。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说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国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。在这里子被称为神啊，这是强而有力的证明，子就是神。神当然超越天使。这一节也指明子的宝座就是神永远的宝座，因此他的国必定也就是神的国。在国度里，在这些奇妙的事情上，基督远远超越所有的天使。国度之后就是勇士。十到十二节启示，基督在勇士里也超越天使。第十节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诸天也是你手的工作。这是指他的创造。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长存，一切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。这是指旧造将要了结，新天新地将要来到。第十二节说，唯有你人是一样，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。这意思是说，在勇士里他是永远长存的一位，他是创造者，也是那永在者，所以他超越所造的天使。希伯来书的一章的话真是何等奇妙。这一章记述从已过永远到将来永远的基督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他就是神，他是地和诸天的创造者，是万有的维持载着并推动者，是万有的承受者。他成为肉体，借着钉十字架成功救赎。在复活里，他被升为神的长子，将生命分赐给许多神的儿子。他这神的长子还要再来，在国度里他要在宝座上作王掌权，在将来的勇士里他要存到永永远远。这么短的一章却包括了这么的广泛，启示出从已过永远到将来永远基督的琐事。这就是我们的基督，他是何等超越的天使。